南方的大蟑螂要小心了，北方不是你想来就能来的，这里真的可能有命来没命回。最近好多人都在为南方的大蟑螂造势，好像这些大蟑螂马上就要攻陷北方的下水道了一样。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，如果南方蟑螂可以在北方全身而退，这些巨型蟑螂早都称霸北方了。为什么没有？说明他们的实力还不够。我再给你们浇盆冷水，如果是北方的蟑螂去了南方，先不说能不能繁衍壮大，但是他们肯定能毫发无损。所以所谓的南蟑北调根本不存在。为什么？因为北方蟑螂才是真正打不死的小强，在夹缝中生存的能力是南方巨型蟑螂望尘莫及的。南方蟑螂学名叫做美洲大蠊，而北方城市里盘踞的主流是德国小蠊，这两种根本不是一个物种，完全是非蠊，目下两个不同属的独立存在。先说南方的美洲大蠊，它是现存在我国家居环境里体型最大的蟑螂，成虫体长通常3到4厘米，大的能逼近5厘米，通体呈红褐或深褐色，前胸背板有一块黑褐色蝶形斑，整体看上去十分威猛，是一般女生无法接受的巨物。但是美洲大蠊本身不会主动攻击健康人类，只有在食物极度匮乏或是自身受惊吓时才会出现冲撞啃咬行为，而它最大的能耐也只是啃食你的脚趾盖，产生的痛感还不如蚊子咬，且很少造成破皮的重伤。它的攻击性更多是自保而非主动捕猎，面对比自己体型大的生物，第一反应依旧是逃窜躲藏。而且美洲大蠊的翅膀格外发达，受惊时会短距离滑翔，甚至俯冲到你的脸上。美洲大蠊长期盘踞在云贵川以及长江流域的传统势力范围内。美洲大蠊的原产地其实在非洲，随人类的贸易交流它才有机会全球扩散。但是美洲大蠊对生存环境还是有要求的，它们最适存活温度20到30摄氏度，低于15摄氏度明显迟钝，低于10摄氏度进入冷麻痹状态，0摄氏度左右几小时内就会冻死。北方冬季室外对它来说就是死刑现场，所以美洲大蠊历史上无法在北方野外自然越冬，只偶尔靠物流夹带在暖气极足的地下室锅炉房苟活，种群极难建立。它爱待在下水道、化粪池、餐厅后厨这些潮湿阴暗富含有机质的地方，它们耐饥不耐旱，断水比断粮先要它的命，所以南方的气候才是最适合美洲大蠊生存的。美洲大蠊的身体从外到内有不少适配潮湿阴暗环境的特殊构造，外层坚硬的几丁质外骨骼分结包裹全身，既能锁住体内水分避免干燥脱水，又能在缝隙挤压重物碾压时缓冲保护内脏。背板带有标志性暗褐色斑纹遮挡脆弱，头部一对细长分节触角布满感知毛，能捕捉空气中微量气味、温湿度变化与气流震动，哪怕微弱动静也能快速察觉危险。美洲大蠊的雌虫一生只能产10几到几10个卵壳，每个含卵10到16枚，若虫经半年到1年羽化为成虫，寿命可达1-2年，所以美洲大蠊的繁殖能力也比较一般。虽然断头实验表明美洲大蠊的神经系统分散，失去头部仍能靠腹部气门呼吸挣扎数日，但是它们的再生能力还不及北方小蟑螂的一根。北方的德国小蠊虽然体型只有1到1.5厘米，但是同样具备断头存活能力，这并非某一物种独有的不死身。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德国小蠊的死后暴宰能力，你以为你把德国小蠊啪一声的踩爆了，大错特错，这其实是在帮他搞计划生育。这货有个极其变态的习惯，他把卵鞘挂在屁股后面，直到快孵出来了才扔掉。你这一脚下去，卵鞘没烂，反倒被你精准的踩裂了壳，里面的几十只若虫瞬间破卵而出，直接在你家地板上演，满地乱爬。你以为这一脚是物理超度，其实是为人家接生。反观南方那种巴掌大的美洲大蠊，人家的格局比较大，产卵是把卵鞘提前丢在隐蔽角落的，你踩死的只是一只孤寡老蟑，卵还在墙缝里藏着，暂时祸害不到你眼前。所以记住了，看见北方那种小蟑螂千万别硬踩，要么拿纸包着扔马桶冲走，要么直接用胶饵毒杀踩死一只德国小蠊，搞不好你家就成了他的妇产科医院，这波血亏。不仅如此，德国小蠊是全世界分布最广的家居蟑螂，南方也有，但它被大蠊抢了风头。它原产非洲或东南亚，随人类迁徙遍布全球寒温热三带，对温度、湿度、容忍度远高于大蠊，可忍受较低温度和较干燥环境，能钻过不足2毫米的缝隙，暖气片后 橱柜、铰链缝、冰箱压缩机舱、微波炉散热孔全是它的据点。它把卵鞘随身携带，直到若虫即将孵化才丢弃，大幅提高后代存活率，一年可繁殖3到4代甚至更多，爆发速度极快，对多种常用杀虫剂已进化出强抗药性。北方室内哪怕冬季外温-230度，它躲在供暖建筑缝隙里照常过冬繁衍。它体型小意味着体表面积，体积比优，水分散失慢，比大连更能扛北方冬天的干燥，这是千万年适应筛选出来的结果。所以南方大连即便在北方被发现，也不代表着它能熬过那个最寒冷的寒冬。丙冬将至的时刻才是南北蟑螂生存差距最大的体现，它们本就不是同一赛道的对手。真正懂行的人只知道一件事，看见卵鞘就上焦耳，管它美洲大连还是德国小连，都别让他们有机会在你家开花结果。